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，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。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，就是圣经，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，在教训、在督责、叫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，是可以叫我蒙福。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。
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，林峰在空气中又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。一起研读神的话语，我们明白神就一定会更多。明白神更多，我们就会经历到生命是奇妙的。当你掌握到生命奇妙的部分，记得写信和我分享，等我可以为你感恩。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，希望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知。好了，在今天查经之前我们祈祷。神啊，多谢你给机会我们去研读你的说话，愿你开我们的心眼，等我们明白，赐我们力量可以去进行。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其中约翰提醒了我们从神而来爱弟兄的命令，这个命令是耶稣基督所颁布。约翰在他自己牧养里面，他察觉到上帝给他一个新的命令，这个命令是回应着耶稣基督所颁布爱弟兄的命令，就是我们不可以恨弟兄。若果我们自己恨弟兄的话，我们就落在黑暗之中，我们就不是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当然世界上有很多的人，可能我们不能够接受他们处事的方式或者表达自己的态度，甚至他们的性格和我们性格本身是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不可以这么容易就一起相处。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我们就互相仇恨，特别是基督徒，我们更加不应该有这种仇恨的态度。因为如果我们落在仇恨态度，我们就等于恨弟兄。当我们恨弟兄的话，我们就落在黑暗。黑暗不是属于上帝，神是光明。所以约翰所讲到一个新命令，基本上是给我们一个自我反省的渠道，叫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。约翰他会在以后再详细去讲论这个题目。不过跟着下来的经文，约翰就似乎离开了他原来讲的主题，开始向我们讨论到三种不同程度的信徒。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读一读，由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先。第十二至到十四节这样说，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藉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尚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首先在第十二节里面，约翰告诉我们，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藉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约翰在这里先讲到，他说小子们啊，小子们这个字我认为是指所有的信徒，无论他年纪有几大有几成熟，由于基督的宝血罪就得到赦免，这样基督徒一切的罪亦都因着这样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蒙怜恤。因此约翰就说，你们的罪藉着主的名得到赦免。只可惜有很多的基督徒就一直就停留在罪得赦免的境界，没有继续向前。跟住在第十三节里面，约翰形容另外一种的信徒，他说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这里有提到父老，父老是认识了耶稣很多年的信徒，而且他们已经长大成熟。我认为在旧约里面，大卫王能够写出诗篇二十三篇，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青年的牧羊人，可能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。 所以在人生经验里面，他就写出这篇优美的诗歌，去表达出他自己面对人生那种浮沉轻衰，他坐在王的宝座上面回顾过去一生，他才可以讲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约翰这里所讲的父老，可能就好像大卫那样，他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，认识了神有一段相当的日子。提到大卫，我相信当他写到诗篇23篇的时候，人生的浮沉对他来说已经是过眼云烟，在他一生里面经历各种的患难，各种的危险，他和神的交往加速了他自己在主里面的成熟。因此到他写诗篇23篇的时候，他一个成熟而且是属神的儿女。约翰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在这里称呼着一些在灵里面成熟的信徒，因为他们已经认识那些从起初原有的这些父老，他们是认识基督的。正好像大卫在宝座之中回应自己一生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不会再是牧童。虽然少年时代他在伯利恒的旷野，他保护着牛羊，免受狮子和红人的攻击，他也记得在他青年的时代他被高立为王，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牧者。然而他更加想起自己落难的时候和约拿单一种无限的友谊。在他逃亡之后，他在希伯伦管理着自己的邦国，后来成为十二支派的君王。他可能都想起自己曾经犯过的罪，不过上帝怜恤他，他想到自己的家园里面曾经起过很多的纠纷，亚撒伦对他的背叛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打击。亚撒伦的死给他一个很沉重的担子。这个老年的君王当他回想前尘往事的时候，他不禁向神发出这种声音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正好像这里形容父老一样，大卫成为一个成熟以后属神的儿女，他数算着神所给他无限的恩情，神带领他渡过青草地，也都带他到安歇的水边，神亦都苏醒他的灵魂。所以约翰所讲到的父老就是这一类完全在神里面有很大经历的人，灵命里面他们是成熟的，所以约翰就说他们已经明白了原有的一切。然后跟着约翰又说了，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这里讲到少年啊，这些少年人不像得父老那么成熟，他们没有父老那种的经验，但是他们已经学习了靠着耶稣基督来到得胜仇敌的秘诀，他们懂得去依靠神的话语。这三种正是约翰要讲到三类不同的信徒。小子是那些已经罪得赦免的人，但是灵命里面他们不成熟的。父老他们已经灵命很成熟，又知道自己完完全全是属于神的。少年人他们已经懂得去掌握圣经的真理，去过着一个得胜生活了。然后约翰跟着又再讲，他说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这些的小子我们讲过是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儿女，不过他们只是仅仅知道，他们认为知道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尽心的。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信了耶稣，他说信就够了，上到天堂就得了，一概不理。教会里面今天正是有很多这样的信徒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得到最大的满足，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属灵境况只不过好像入了幼稚园一样。外观上面可能他们已经满头白发，但是灵命里面他们根本上没有长大成熟。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的再次去提醒他们，虽然他们已经属了神，但是他们必定要搞清楚自己在神面前所处的境况。跟着在第14节里面， 约翰好清楚，佢开始讲，佢话：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。约翰对呢啲灵命成熟嘅信徒话俾佢哋知，冇乜嘢再向你哋加添啦，因为要知道嘅你已经知道晒啦。就好似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所讲嘅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一个基督徒能够进到效法基督嘅死呢，可以话佢已经成为一个父老嘅地步。意思即系话，当我哋明白咗我哋嘅救恩，亦都明白咗我哋生命嘅取向，明白咗我哋人生应该效法嘅，咁样我哋又持之以行，我哋就系一个灵命成熟嘅人，我哋就系一个父老。心机旁边嘅朋友，你估一个人点样先可以认识身边嘅人呢？我可以话俾你知，就只有一个好直接嘅方法，就系能够同佢一齐生活。譬如我好认识我嘅妻子，我嘅妻子亦都好认识我哋。当我哋一齐去工作，我哋互相去分享，互相去讨论当前嘅问题。我哋面对住家庭，我哋要讨论要解决嘅事项，我哋要计划将来嘅时候，我会明白自己妻子佢谂啲乜嘢，佢亦都会明白喺我内心里面我谂紧啲乜嘢。要了解一个人，就一定要同佢喺埋一齐，要明白耶稣基督，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唯一嘅方法，我哋都系要同基督喺埋一齐。今日我哋到底有啲咩方法清楚话俾我哋知，我哋真系与耶稣基督一齐呢？冇捷径，就系一个最直嘅方法，去研读神嘅说话，从圣经里面去认识耶稣基督。因为神嘅话语将基督启示咗出嚟。好可惜嘅，今日有好多嘅人，佢哋每个星期就只系去一次主日嘅崇拜，又或者只系参加一次嘅查经班。佢哋认为自己咁样已经做一个好负责任嘅信徒啦。甚至有一啲嘅人，佢哋认为多去一两次嘅查经班，自己就系一个好非常了不起嘅信徒。但系我哋却忽略咗一个好自然嘅现象。如果我哋食饭，我哋可唔可以一个星期只系食一餐饭呢？又或者我哋一个星期食几餐就够啊？当然唔得啦。身体嘅需要，我哋有定时嘅进食。同样，神嘅说话就好似食物一样。作为传道者，我经常都要负责教会里面嘅查经聚会。查经班冇错，对好多嘅信徒真系好有帮助。但系如果有信徒话俾我知，我去到查经班我就已经够啦，就等于佢话我呢个星期去咗间好好味嘅餐馆食咗一餐饭，咁我就唔会再食噶啦，我要直到下个星期翻嚟先再食第二餐。你估咁样呢个人嘅身体情况如何咧？一定出问题啦。同样，若果信徒只系喺查经班里面去研读神嘅话语，佢嘅灵命一样系有问题。因此我自己会好坚持，每个基督徒每日都应该自己有读经灵修嘅习惯，因为神嘅说话就系我哋生命嘅粮。如果信徒想更深嘅认识基督，咁我哋就只有一个方法，就系喺神嘅话语里面同基督一齐生活，同佢一齐共度我哋人生各种嘅酸甜苦难。因为藉住圣经，我哋知道耶稣佢点样去处世，藉住圣经提醒咗我哋。今日我哋点样面对世界，亦都藉住圣经嘅应许，我知道上帝永远唔会撇弃我哋。所以约翰喺度话：父老啊，我写信俾你哋，因为你哋已经认识嗰啲起初原有，就系神嘅说话。成熟嘅信徒，佢哋已经认识咗圣经嘅可贵，并且持之以恒去研读圣经嘅。但系唔成熟嘅信徒又点？约翰就喺度讲紧。他们未成熟，但是会朝着成熟方向迈进的。所以约翰说：少年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尚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在第十三节的时候，约翰已经讲过这些少年人是可以胜过这个恶者的。现在他就再讲出了这班少年人他们得胜的秘诀是在哪里，就是神的道尚存在你们的心里面。亲爱心机旁边的朋友，今日我们要怎样胜过那个恶者呢？只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，
就是紧紧靠住神的道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基督徒神所赐全副的军装，并且他将一件一件列举出来。到第十七节他就讲到一种攻击性的武器，那里说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若果我们要自我的防卫，不受魔鬼撒旦的攻击，这样我们对神话语、对圣经就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。今日好多的信徒，他们之所以在灵命里面软弱，他们甚至面对世界的时候屈服在各种罪恶的引诱和攻击下面，原因就只有一样，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认真地去研读神的说话。我们讲过，如果我们要维持身体健康，每日的进食对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。同样要照顾我们灵命，我们一定要进食，就是属灵里面的粮食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到我们身体灵魂得到健壮。所以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信徒。小子们，就是那些只是认识了怎样得救的人，但他们未成长。父老，他们已经明白了神的话语，并且经历神的话语。约翰说，我不需要再加了，因为你们已经认识了原初的。而少年人，他们是愿意靠着主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他们未有父老那种的经验，但是他们愿意去效法。他们又脱离了小子那种阶段，就是纯粹得救，不去长进。所以这些少年人，他们将会有进步，渐渐迈向长老的角色。好了，讲完了有三种不同信徒之后，我们跟着就会再看落下面的经文。下面就是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五节。从这一节经文开始，很多人就会将它和前面分开。不过我认为这段经文其实是约翰去回应前面所讲的有关。约翰他告诉我们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怎样的确实知道自己完完全全在神里面。约翰说，要肯定自己在神里面，只有一个表达的方法，就是爱神，遵守神的命令。然后他又说，这些命令不是叫人感到很厌烦。今天神给我们的命令，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诫命。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诫命，其实他就想我们得到一个和他甜美的关系，然后直接进到他的面前，叫我们去经历耶稣，享受耶稣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神给了一些诫命我们，其实不是想限制我们的生活，他只是想叫我们更深的经历上帝要给我们的人生。就好像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当读罗马书，我们似乎体会到自己离开了作为罪奴隶的家园，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。而读以弗所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神的筵席里面，去享受上帝的丰盛。读希伯来书，我们就察觉到我们是可以去到神的施恩座面前去寻求帮助。不过当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，我们体会的是我们已经去到神的面前。约翰不单止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境况，他更加提到我们只要我们顺服神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。这个可以说是所有属神儿女应该要有的态度，亦都是所有属神儿女能够掌握到自己得救确据的其中一个重要，就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。今天有很多的人，他们是不愿意顺服，就算他们愿意听话都是不甘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内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爱，他们只是恐惧，只是责任去做。我们做信徒，我们对神的顺服是要发自爱为动机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如果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到底今天当我们要去遵守圣经教导的时候，我们是因为爱耶稣而去遵守，以为我们觉得既然是做信徒，我们就有责任，如果不是神吩咐我，就索性不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假如你因为耶稣基督，你因为爱他，愿意遵守他的命令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因着这个爱，因着这个顺服，你家里面很多的问题可以得到迎刃而解，你心里面很多的忧虑也都可以得到消除。不过若果今天有人安排了一些是 是关乎基督徒生命的课程，那你自己去参加，以为掌握着这些你就可以去解决了在生命里面各种的忧虑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是没有可能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是你没有用爱去面对这一切，你只有先掌握到在基督里面爱基督的心，其他的事情你才可以掌握得到。这个亦都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给我们一度看到很独特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爱。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爱关系的一种，他要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无限的爱。因此约翰在这里就向我们去揭示这件事。在以后的经文里面，约翰会讲到这一方面的真理，他会告诉我们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。这个时候不如让我们先来读一读，就是第十五至到第十七这几节经文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。首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，在第十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约翰这里所讲到的世界是指什么呢？并不是指到神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，春天树木开花发芽，秋天的树变黄落叶枯干凋萎，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现象，是罪人的。约翰在这里讲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，并不是指这个世界。神创造的世界有高山有流水，有花有草，有自然美系的景色，这些都是上帝为我们而创造，所以我们要去欣赏，要去享受。但是约翰在这里所讲的世界呢就不同了，他所讲的世界不是指到世上的人，也不是指到世上的事，而是指到世上的一个系统。这些世上的系统是由撒旦所操纵，和神是组成了一个对抗，他们想背叛神，结果就去创造一些虚假的文明。所以做信徒的我们要恨恶这一切，我们要抵挡那些抵抗神的系统。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整个人类的系统都是属于撒旦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第十四章第三十节就讲了耶稣基督的说话，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世界的王就即是指世界系统里面的王，是包括了今日所有的文明社会。而今日在世界上面各个的体系基本上是源自撒旦。撒旦曾经向耶稣基督试探的时候，他说要将万国的荣华给他。所以从这一段说话我们就知道，撒旦他的而且确在万国上面是拥有超然的管理和使用权。不过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一节又讲，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耶稣基督他宣布并且指出，这个世界的系统属于撒旦的系统，最后要瓦解，因为神他要胜过一切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都讲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即是说神他去创造这个物质宇宙之前，他已经决定了一些事。决定了什么呢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说，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。世人在未认识到耶稣以前，原来每个人都过着今世的风俗。今世的风俗就是指导这个世界，而这个世界本身是充满了各种贪婪、自私和欲望，里面还有很多的诡诈、很多的谎言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。所以约翰提醒我们不要去爱这个世界。当我们讲到不爱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不过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全部的人他们都这么坏，有些是无神论者，他们都不会去做坏事。我没有说到所有无神论的人都要做坏事，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，一个无神论的人，他们只是按照自己心意而为，实际上就是制造一个叛逆神的世界。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文明的社会里面， 反对神的声音是何等的高昂，然而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又怎可以不在这个俗世洪流里面去爱神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宣讲上帝呢？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属于神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去宣讲神。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，可能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做生意又好，或者在世界里面要进行交往，有一些社交生活都好，我们要谨记，我们本身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系统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供应，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这个系统里面一个分子，因为这个系统是来自魔鬼，是受魔鬼所管理。我们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这个有问题的世界里面去顺服神，我们不是去依靠世界的系统，我们依靠神自己，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所说的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和那些属撒旦的世界系统之间有了一个十字架，而无论两方面他都会向我招手，不过既然我是神的儿女，那我就愿意去顺服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，因为他荣耀是大的。
让我们确实的去肯定自己和十字架的关系，如果在这方面你有任何个人的意见想和我分享的，记得写信给我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。
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，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。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。好了，下次再见。